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下令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日本呼吁美中两国尽早解决贸易争端，韩朝第三次峰会举行，金正恩希望取得重大成果，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数月以来，我们一直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美国公司给予公平而对等的待遇。对于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也给了中国所有的机会来更公平地对待我们。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不肯改变他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第一批关税措施几乎完全针对工业产品，而这次关税对象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据报道，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月24日，初始税率是10%，到2019年初将提高到25%。推迟加征25%的关税是为了给美国进口商一个过渡时期，以便他们调整供应链。媒体的报道提到，这也会缓解美国消费者圣诞购物期间的价格压力。这次加征关税产品的最后清单比7月份公布的清单大约少了300项产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工业用化学剂、自行车头盔和儿童高椅等安全产品。不过，特朗普政府确信，去除这些产品之后，这次加征关税产品的总值仍然有2000亿美元。在美国加征新关税之后，近一半的中国对美出口品将被惩罚性的关税覆盖。特朗普还警告，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如果采取这一措施，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就全都被高关税一网打尽了。对美国之前加征的关税，中国已经对美国产品进行了等量报复。中国商务部曾经针对特朗普宣称要采取的新一轮关税措施表示，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出口中国的85%到90%之间的产品将遭到贸易战炮火的攻击。美国最早可能在星期一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使得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提高关税让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占上风。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呢，就在刚刚稍早呢，是做出了宣布，表示在星期一美国的股市收盘结束之后，美国将会宣布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计划。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同时也表示，提高关税将让美国在美中贸易的谈判当中占上风。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是在他的推特上发出了推文，称说这个关税已经让美国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谈判位置，几十亿美元还有就业机会正回流美国，而代价到目前为止几乎看不到。如果各国不与美国达成公平的协议的话，那么都将会被征收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今天下午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个媒体的提问，表示说他十分的尊敬这个习近平，不过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实在是太大了，而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呢等美国的媒体都报道说，如果美国正式对另外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话，这个由中国将会退出由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个即将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这个谈判有关贸易的这个谈判。那么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进程是否是又再一次的这个陷入僵局，或者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况，也是令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那么不过呢，也有共和党的议员呢是表示对特朗普总统提出这个大力的支持，认为现在这种 以来我往的喊话都只是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个自然的正常现象。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We know that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it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两个多星期前大家还觉得我们与欧盟之间达成贸易协议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双方同意要降低关税，也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与墨西哥之间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但也达成了。我们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现在也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一再重复的例子告诉我们在双方谈判阶段这都是很正常的。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他会促进经济繁荣和提升美国，使全球都受益。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星期一也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做好了这个准备，美国是随时可以与中国来进行这个协商贸易协议的。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美国随时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和会谈，只要中国做好准备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迈向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让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向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那么库德洛还提到说，这个他预计呢，美国将会很快的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而这一次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涵盖范围呢，相当的广泛，包括了这个电子产品、海鲜、家具和轮胎以及化学品等等。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耿爽星期一也是这个强硬的表示，如果美方是对这个中国出台任何新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措施的话，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几个月来呢，美国与这个其他许多的这个贸易伙伴呢，都纷纷的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就如同这个刚刚稍早听到的国会议员所说的。不过呢，在中国方面呢，在美国与中国方面的这个贸易谈判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争端越来越激烈。那么在总统川普的所有的谈话，包括推文还有演讲当中，我们似乎都看不到任何美国将会软化立场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早先来自对中国的产品加征25%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以纠正和惩罚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么9月18日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8点，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称，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实施加征关税。公告说，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自2018年9月24日起加征关税的税率为 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征关税的税率提高到 25%。 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为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国不得不对已公布的约600亿美元清单商品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美国不能继续容忍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的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美国的利益，损害美国的就业。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解决长期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美中贸易巨大不平衡问题的一种手段。他正在考虑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可能很快实施。特朗普总统此前多次表示，他眼下并不急于寻求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则急于寻求跟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正在猛涨，他们的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中国财政部网站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发布的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公告说，中方再次重申，实施上述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遏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中国希望美方停止贸易摩擦，中美双方通过平等、诚信、务实的对话，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关系大局，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另外一方面呢，星期二全球股市目前看来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淡定，表现平稳。中国官方媒体则一如既往对美国再度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予以淡化的处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9月18日从伦敦发出报道，其标题是谁害怕一个大型的贸易战恶斗，貌似世界股市不害怕。星期二亚洲国家股市基本上都以上扬状态收盘。在美国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世界股市反应淡定之际，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当局似乎害怕贸易战，而特朗普总统则好像是很喜欢享受迄今为止的贸易战成果。上个星期四在酝酿宣布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输入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中国方面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的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自美国今年7月6日开始对中国上百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特朗普总统所说的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包括盗窃和抢夺知识产权、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等不公平贸易做法以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世界媒体所说的美中贸易战进行了明显的淡化和低调的报道。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外贸和投资推动。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中国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但来自中国的许多迹象和报道显示，中共对中国媒体下达报道指令，要求对美中贸易纠纷保持低调，也不能用贸易战这个词。9月18日星期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没有任何关于美中贸易战及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早些时候，美国已经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特朗普总统称他也在考虑再对来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产品再加征关税。自7月6日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数百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对美中贸易战采取了一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又摇摆又分裂的应对措施。一方面，中共当局下令中国媒体不准大力报道美中贸易战问题。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先是放出狠话，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奉陪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口风，只是表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希望跟美国谈判解决问题。近几个星期来，中共当局又称有能力跟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贸易战。虽然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做法问题上口风几经变化，但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的宣传策略则始终相对一贯，这就是尽力淡化跟美国的贸易纠纷，尽力少让中国公众知晓有关的争议及其来龙去脉。早些时候，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中国媒体多个消息来源的话说，他们被中国当局告知不得过分报道跟美国的贸易战问题。对贸易战与中国股市下跌、人民币币值下跌和中国经济疲软的关联更是要极端谨慎。在报道股市下跌或者是人民币汇率下跌时，不能在标题上用贸易战这样的字眼。9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的大标题是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制造。习近平向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致贺信，栗战书在浙江就加强地方人大工作调研，辽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念杨敬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长江生态画红线。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根据中国此前的表态，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中国将拒绝参加拟定于9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贸易专家史建道。
史建道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小布什总统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也包括小布什总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因此每当人们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但实际上总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人们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做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25%的关税，税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也许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一部分加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到7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或许是一部分加征25%，一部分加征15%，另一部分加征10%。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日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生效，而且我也不认为全会都是25%的税率。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改主意。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生效了，那么它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呢，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的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accomplish?
Well,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So I would say one, there's an
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说，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给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干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是否有效。两派的共识是他们都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还是借关税给中国施压。但美方的不足之处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让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打不打了？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给中国施压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后想得到什么，我认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at pressure, I think, is quite unclear.
A lot of debates or discussions going on in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r Chinese.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还有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讨论。 中国官方和有关方背景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的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把贸易失衡的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那么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中国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之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中方认为他们和副财政部长谈了，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方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致，这一点是成立的。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得多，也更为富裕，因此倾向于进口高于出口。我们也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也鼓励进口，但中国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睛，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不破产，这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也竞争不过中国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也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有道理。但双边贸易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钢铁企业等等，这些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您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吗？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入市，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在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入市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诉诸世贸组织来解决问题呢？
WTO doesn't work，
因为 WTO 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你不能说中国做的全都有问题，中方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的，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是他稍作调整，中国说我已经不再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原来那个几乎是一样的，但不是原来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 WTO 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的违反其入市承诺，但在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市承诺，躲开世贸组织的原则。 WTO 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只开放给自己的国企的。中国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承诺过要开放这些市场，没错，但那也意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是我们没有违反入市承诺，那么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 WTO， 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方的说法有道理，但毫无建设性。它意味着美国会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 WTO 是没用的。
日本呼吁美国和中国尽早解决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对美中贸易战对全球增长可能造成的损害提出了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下令，从9月24日起对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2019年提高到 2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8号表示，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贸易秩序，中国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日本经济财政大臣茂木敏充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示，针锋相对的报复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必须要治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避免另一场金融危机。美国和中国必须要通过对话，而不是相互之间加征报复性关税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贸易量的下降意味着他们经济的紧缩，这对其他国家影响会很大。他呼吁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适当的进行对话。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则说，特朗普决定对中国实施新关税令人非常遗憾，因为这可能伤害全球经济，并且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说，如果全球供应链被破坏，可能会殃及日本企业。他说，有为数不少的日本企业将产品部件运往中国，然后在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尽管很多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并不认为美中贸易战对日本经济复苏产生立即威胁，但是如果特朗普决定提高对日本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的关税，损害将是严重的。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5日开始的联大会议期间辩论的间隙举行会谈。美日两国的贸易官员也将在首脑峰会前举行第二轮贸易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梵蒂冈可能很快派代表访问中国，就双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二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于九月末来中国，如果会谈进行的顺利，双方将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签署协议。报道说，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争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梵蒂冈的消息来源上星期对该报证实，教廷的一位重要人物可能会在九月末访问中国。中国估计至少有1200万天主教教徒，其中一半隶属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另外一半属于被官方认为非法的地下教会。尽管中国政府声称保护宗教自由，但是对宗教团体的控制相当严密，对地下教会更是不断打压。据报道，如果中国和梵蒂冈就主教任命权的问题达成协议，北京将首次承认天主教教宗为中国天主教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梵蒂冈则将首次承认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此前，梵蒂冈任命的广东和福建的两名主教将让位于北京任命的主教。作为交换，北京将承认梵蒂冈任命的齐齐哈尔地下主教。路透社引述前香港天主教枢机主教陈日军的话说，双方会谈期间的方向表明，梵蒂冈准备出卖中国的地下教会。有分析认为，虽然中梵之间的谈判目前没有涉及外交关系的层面，但是中国希望以此作为中梵关系发展的基础，从而最终实现同梵蒂冈建交的关系。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另一方面，对于梵蒂冈而言，在双方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梵蒂冈希望能以此保证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权利。据报道，台湾驻梵蒂冈大使李世明最近在私下会晤教宗方济各之后表示，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协议不会影响梵蒂冈和台北外交关系的任何改变。李世明说，梵蒂冈的一些官员称，主教任命权协议旨在处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没有任何政治或外交的含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709维权律师被司法当局吊销执照后自强不息，希望以法律专长回馈社会的同时解决自身生活出路。在中国现存的政治环境之下，律师的路应该怎么走，似乎并没有共同的答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17日晚，网上出现了名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成立声明，发起人谭永佩、文东海、王宇、隋母清等人权律师宣布，9月29日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宣告成立。文东海，中国湖南长沙的商业律师、维权律师，曾代表709事件和法轮功信仰案件，2018年6月遭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律师后是一种什么概念？文东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被失业律师的说法，还有一个律师后的说法。被失业律师的 的话，可能更加突出这种政府打压的色彩，就是他是被政府打压之后失业，是吧？就被失业，是吧？这个历史后的话，他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就是历史的那种状态，就是在什么处在什么阶段，是吧？我们之所以叫历史后，不叫被失业律师，更多的是人从这种被政府打压的悲情里面解脱出来。我们是确实是被政府打压了，但是被政府打压了之后，不意味着我们就从此就一直活在那种悲情里面。那你现在既然是已经到了历史后，那么我们就做好一个历史后吧。
声明概括了中国律师发展道路和现状后指出，2015年709事件对律师的敌视和忌惮更加淋漓尽致，打压手段创新升级。三年来，上百名行公益的律师被以刑事、行政、民事等手段压制。2017年，当局为杀一儆猴，断掉了数十名公益律师的饭碗。与此同时，各级律协被汉奸律师把持，目的是让律师群体陷入互害乱局。发起人谭永佩日前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拟云集所有被迫害的中国律师，让他们再战江湖，发挥更大力量，力所能及地帮助全国各地的冤民，不平则鸣。艰难取步的这个俱乐部的初步设想是什么？文东海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没有相当没有统一的一些东西，因为大家都是以形式也很难住在一起，是吧？可能更多的就是像那个陈永佩，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是吧？他可能利用这个成立公司的机会，把我们大家喊到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这个事到底怎么搞。我们当然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是吧？这些被失业的律师能够互相，是吧？能够互相通一下消息，是吧？有些什么今后赚钱也好，就包括去做一些社会公益也好，是吧？都能够走到一起，不要因为共产党进行打压，以后就把我们都打下去就没有声音了。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业务技能方面，文律师表示，不能够参加出庭，依然可以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办理各种案件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咨询乃至司法文书类工作。俱乐部的声明特别指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会员经验丰富，胜任大企业、大公司法律顾问职能，可以担任冤假错案申诉的参谋，培训无钱聘请律师的百姓自己出庭应战，或者帮助亲人进行辩护。针对被当局打掉饭碗的709律师自强自救行动，中国劳工研究表示，被摘牌下岗的律师依托法律产业链条成立公司互助自救，一则可以发挥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则不受职业律师难以摆脱的职业和行政控制，向广阔的边缘模糊地带发展，利人利己，不亦亦乎。当局是否打压这个新成立的俱乐部？目前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上海维权律师彭永和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被跟这些什么失业的律师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就搞个俱乐部啊，乐一乐的，要把它定义为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就太多了，所以不用去担心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句话一样说，娘要嫁人，人要嫁人。
报道说，彭永和律师曾经提出加强律协咨询和财务透明，为此他退出了上海律师协会后无法正常执业，期间还发出了跳江公告，并且予以实施，真的跳进黄浦江以示抗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可能最终不会因此进入被失业律师的行列。他谈了一些律师生存的体会。
生存看你怎么去理解，你要说物质生存很困难，这个东西不存在。好好的做你的律师，实在不行改行，是吧？律师行业呢，本来呢就跟其他行业一样，反正竞争激烈。但是呢，如果你一个律师，你把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到这个社会当中去，这个商业氛围不浓了，你公益氛围更浓了。如果你这个公益当中呢，有涉及到你的 政治政策方面的东西，再加上如果说你还是那种正义感爆棚的、爆满的、倔强的、不愿意屈服的，在这种一个条件下的话，那在目前中国这样的一种社会现状啊，你可能是过得会很不舒服，就是你的心里会肯定过得很难受的。
发起成立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王宇律师可能是其中唯一一名女性维权律师。这位前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维权案件，2015年7月9日凌晨被人带走后，上百中国律师声明谴责，民间联署救援。美国律协主席赞扬王宇是中国人权活动社群的象征性人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有几位中国游客在瑞典旅游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他们提前入住旅馆，被旅馆拒绝后不走，遭警方抬出大厅，送到了一个公共场所。此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谴责了瑞典，官媒还说瑞典警方冷血残忍，如果不还这些中国游客公道，瑞典将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中国将军金一南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性，只要有不平等就有反抗，就有暴动。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瑞典中国游客案和中国学者或媒体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斗争观。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权、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国游客姓曾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三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十几二十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在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回事儿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两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是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是说是曾家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调查，并且给中国这三口之家姓曾的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是人权很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采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 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然后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
台湾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七成民众不满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则强调，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满意的只有19%。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调查指出，45%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这份民调还指出，51%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印象欠佳，比去年增加了6%。不过，对中国民众的好感度达到57%，比2016年的时候增加了1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在两岸政策上都是以维持现状为一贯基调，无法给台湾人民一个想象的空间，或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他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维持现状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一样的嘛。那从这里过来也不能仅止于此啊，你至少应该做到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再抛出一个让人们可以期待、可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或愿景嘛。
游盈龙还说，台湾人现在感觉很苦闷的一点就是，未来是什么？目标在哪里？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互动，减少陆客赴台旅游，近来更加大军事外交打压，增加军舰战机绕台次数，挖走台湾5个邦交国，更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呼吁双方能以新的模式进行互动，不过中国方面则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没有政治对话基础。与此同时，蔡英文总统在接见外国访客也曾多次强调，中国在改变区域的稳定现状，理念相近国家应该共同面对因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表示，蔡英文总统所主张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确实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民调当中，那么有关国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增加，却对中国政府抱持的比较负面的态度，其实这也在凸显那么我国跟国际社会当中其他的这个人民在两岸议题上，那么始终是友善并且是有的民主国家普遍的成熟理性。
黄崇彦还谈到，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欧中关系报告书，谴责中国在台海稳定与区域安全上的不当行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高度警惕中国各项的国际行为，以及对台湾和各国安全利益与民主自由可能产生的伤害。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还显示，36.2%支持台湾独立，26.1%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主张维持现状的是23.2%。这也是该基金会的调查 首次出现支持统一超过了维持现状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在扼守北极航道的咽喉地区部署了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此举能够帮助俄罗斯进一步控制北极航道，并对俄罗斯所认为的敌对舰船构成威胁。在俄罗斯日益把北极航道视为己有之际，中国继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开始在北冰洋中部署先进的冷堡式岸舰导弹系统，这种导弹被部署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科杰利内岛上。北冰洋中的新西伯利亚群岛恰好扼守北极航道，冷堡岸舰导弹能够威胁那些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所认为的过往敌对舰船。消息报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说，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上所部署的冷堡式岸舰导弹系统能够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执勤。冷堡岸舰导弹系统取代了已经过时的老式岸舰导弹，在这一地区增加军力的举动说明俄罗斯进一步加强控制北极，特别是由于新西伯利亚群岛所处在的战略位置非常方便，俄罗斯将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北极航道。已经退役的俄罗斯高级将领伊瓦绍夫说，这一举动显示俄罗斯使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捍卫北极地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和利益的决心。这家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主要报纸说，扼守北极航道的新西伯利亚群岛不是这条航道上唯一部署冷堡岸舰导弹的地方，俄罗斯在北极航道的西部莫尔曼斯克州稍早前也部署了冷堡岸舰导弹系统，而且已经投入了战斗执勤。这样俄罗斯能够从西部和东部两地同时控制北极航道。在冷堡岸舰导弹的射程以外，俄罗斯则依靠米格31等战机控制那里的北极冰区。俄罗斯军方保密，不愿意透露在北极航道上所部署的冷堡岸舰导弹系统的数量，但俄罗斯国防部前军事合作局局长伊瓦绍夫认为，3到4套冷堡岸舰导弹系统已足能够击沉由驱逐舰或是护卫舰所组成的舰队。俄罗斯几年前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俄罗斯媒体说，谁能够控制新西伯利亚群岛，谁就能够控制整个北极航道。俄罗斯2015年开始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科杰内利岛上兴建军事基地，并在那里驻扎军队。除了岸舰导弹外，俄军还在那里部署了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后勤技术保障系统以及侦察和通讯系统等。在刚刚结束的俄军冷战后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军演中，由俄罗斯北方舰队所组成的舰队在多艘核动力以及常规动力破冰船的伴随下，穿越北极航道，从欧洲的巴伦支海抵达太平洋北部。俄罗斯把北极航道视为己有的举动，显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立场相互矛盾。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由于各大国都在北极事务上有自己的利益，围绕北极问题，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矛盾将不可避免。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对北极地区的控制非常牢固，而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试图在未来能更多地使用北极航道。西蒙诺夫说，在一年中的温暖季节，中国想组织更多货船使用这条航线从中国出发抵达汉堡港。为了更多参与北极事务，中国在今年年初已经推出了北极政策白皮书。一带一路之后，中国还提出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据报道，去年已经有9艘中国货轮使用北极航道。专家们认为，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上升。与此同时，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破冰船 雪龙二号本月初刚刚下水。几年前，当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时，俄罗斯是当时北极理事会成员中最积极反对中国的国家。学者西蒙诺夫说，俄罗斯的传统立场是中国是区域外国家，北极事务只能由北极地区国家之间协商。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的立场有所转变，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在北极地区大笔投资，以便改善和建造当地严重缺乏的基础设施。冷堡安舰导弹系统所使用的超音速导弹射程可达600公里。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任何防御系统能够抵挡这种导弹的攻击。俄罗斯已经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也部署了冷堡岸舰导弹系统。为了应对中国海军的威胁，俄罗斯几年前还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提供了冷堡式岸舰导弹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本周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的10周年。雷曼兄弟银行是2008年次贷危机中倒闭的企业之一。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尾旋式的下跌，并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为我们再次检视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多年来人们从中学到的经验与教训。
雷曼兄弟银行10年前的倒闭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最大案例，总资产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
我每天夜里都会醒来并问我自己，我当时能不能换一种做法。
雷曼兄弟投资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中损失最大的企业之一，这导致了更多的贷款违约，并使公司的市值削减了一半。各大金融机构发放了额外的债务违约保险，最终承保的数额比债务还多。然后有些债务违约了，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许多债务都和房屋的次级和不良贷款有关。有些人质疑为何美联储默许投资银行破产，却从金融海啸中救出了诸如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和房利美以及房地美这样的房屋借贷巨头。
我认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的想法是避免制造出道德风险，他们不想让市场感觉政府会干预进来并把所有人救出去。
美联储迅速介入，并且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阻止危机扩大。这项计划是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但美国国会认为这项计划太过昂贵，并且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天内下跌了近800点，使1.2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蒸发。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表示，当时这是个未知领域。
我们遇到的是人类史上最复杂、后果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参考。
美国议员提出并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也就是多德法兰克法案。这项法案对银行限定了更严格的规定，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
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规范。我们开始看到各家银行正在这样做，这包括他们给谁贷款，并且如何进行贷款。他们开始进行许多分析。
但新规定和新政府都遇到了政治反弹。 现在他们想要撤回部分政策，你知道的，对银行的基本要求很高，必须保持比以前更高的资本储备，在全世界都是。2008年的暴跌后，市场稳定了下来。10年之后，当时的关键政府参与者，两位前财长汉克·鲍尔森和蒂姆·盖特纳，还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回到华盛顿，召开新一轮的讨论，试图检查2008年实施政策的效果，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灾难还会再次上演吗？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希望与韩国总统文在寅18号开始的3天峰会能够取得重大成果。金正恩与文在寅18号乘坐金正恩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穿越平壤街头，向高呼“统一祖国”口号的朝鲜民众致意，然后于下午开始会谈。这次峰会是文在寅和金正恩今年的第3次峰会。被认为是金正恩提议的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面的试金石。文在寅访问平壤的重点包括找到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避免韩国和朝鲜之间发生冲突。第二个重点是促进朝鲜与美国去核对话。华盛顿希望朝鲜采取切实的措施实现去核化，作为平壤要求宣布结束1950到1953年韩战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多个省份今年8月以来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并蔓延之际，中国网警也加强网络巡查和言论前置。5位甘肃省兰州市网民近日因在微信群转发有关非洲猪瘟疫情的消息，遭到当局的传唤或拘留。兰州市公安局星期一通报，兰州网警近日发现有5名网民在微信群发布未经证实的非洲猪瘟疫情谣言，部分被转发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特别是一人微信群称，兰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目前已死亡44人，社会影响恶劣，被拘留3日，其余4人接受传唤，相关的查处正在进行中。中国辽宁、河南、江苏、内蒙古等地近期都发现非洲猪瘟疫情。中国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都对网络言论严加限制，并对当局视为违规违法的言论进行处罚。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星期将举行公开的听证，听取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的指控，他30年前两人在上高中时对他进行性侵的女子的说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为提供充分的透明度，我们将在星期一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最近的这些指称。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曾希望最早在本周四进行表决，以推动卡瓦诺的确认程序。共和党的领袖曾示意，对有关调查可以由委员会成员卡瓦诺和指控者之间的电话交谈来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要求举行全民听证，这种呼声已经无法被忽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他说卡瓦诺的记录毫无瑕疵。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在白宫罗斯福室同记者讲了话，几个小时前卡瓦诺坚决否认30年前他在上高中时曾经对一名10几岁的女高中生有过性侵的行为，而记者们则不断追问特朗普这一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